梁苑精神之流星脚，流星脚。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流星脚辅导专栏，我们一起来学习罗嘉怡老师的文章《家庭暴力二》。在帮助处理家暴的事情上，不单受害的人需要关心，施暴的人也同样需要帮助。帮助施暴的人，圣经指出，神救赎的恩典是众人都有机会得到的，包括了犯罪的人。暴力行为和性侵害不但犯法，而且是犯罪和得罪神的。可是当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按着真理检视自己，并愿意接受救主，他们就得着生命的改变。圣经有些地方讲到愤怒和暴行，也论到救赎罪人的方法。下面几点我们需要留意。人人都需要恩典。人际间的敌意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来，包括态度、言语、金钱、身体、性等。敌意可从发牢骚的口角演变为殴打和谋杀，每次争吵都可能引发暴行。因此，家暴不是一种特别的罪行，而是在生活常态中发生的。因此，调解或辅导的人需帮助当事人调整和改善生活模式。辅导家暴的时候，辅导员必须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怒气，才能更有效帮助那些挣扎中的人。课程作者大卫·鲍利生因着有悔改的经验，让他能够体谅前来接受辅导的夫妇，并透过自身的经验更踏实地进行辅导。辅导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找到恩典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恩典的。因此，神救赎的恩典借辅导的人临到众人。家暴的发生通常是两个罪人互相纠缠而起，家庭和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夫妻二人都有责任。探查暴力事件时，也许我们会较为留意挥拳的一方，但调查了解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是另一方言语不当、尖酸刻薄才招来暴力。辅导和调解的人要找出双方所犯的错误，也要找出个别独有的问题，小心地进行调解。借口和烟幕。施暴者懂得放烟幕，制造谎言，乱人耳目。他们不认识自己，也不让别人认识他们。他们喜欢隐瞒自己所做的事，会把事情说得没那么严重，又或转过来责怪对方，把自己说成受害者，还会表现绝望和懊悔。下面是使用暴力的人的特点。一、暴力行为背后完全是自私。施暴者可能会为暴行感到后悔，但这可能只是表面不真实的懊悔。辅导和调解的人不单留意施暴者表面的暴行，更要留意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帮助施暴者认识到自己自私的不敬虔的生活方式，也了解自己可能因某方面的爱好驱使自己施行暴力。二、自我欺骗。施暴者会自怜，他们会说自己是真正的受害人，生气只是自己对事情的反应。他们会有两极化的表现，像两面人，并活在两个世界。三、对外欺骗。施暴者像性侵害者一样善于诱惑别人，他们能够赢得人心，让受害的人再度信任他们。他们也会操纵受害者和帮助者，叫人为事情内疚，并相信他们会有改进。四、自我欺骗式的认罪和懊悔。有基督信仰的施暴者懂得用基督教词语和恰当的感觉来表达，不过 他们的懊悔是与神无关的，他们的懊悔是基于个人的骄傲和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误解和误用恩典，认为懊悔只是手续，借以减轻良心的责备，又得到人的宽恕。他们缺乏真正懊悔的基本元素，就是因着心意改变和回转带来生命的改变。五、恐吓和操纵受害人。暴行是可怕的，也能控制人。受害人因为想回复宁静，又或曾被恐吓，害怕诚实会招来更多虐待，又或因家庭问题感到羞耻，不愿外扬，导致很难从受害人那里找到真相。耶稣基督的恩典。使用暴力的人需要基督，罪恶使人远离基督，我们要留意这个心灵的问题。基督为罪人死，他有恩慈，他的恩典是有功效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如何帮助人改变呢？一、认识和靠赖基督，内心和生活方式得着彻底重整。使用暴力的人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引起暴行的内在原因可能是对权力、爱、管控、舒适、金钱、被尊重、享乐等过分渴求。要帮助施暴者认识引起暴行的原因是自己和自己带进婚姻的偶像所引起的。解决暴行必须先从人与神的关系开始，再检视人与人的关系并悔改，这样人的内心和生活方式才可彻底的调整和转变。二、帮助悔改的信徒学习实际和平及有爱心的办法，不必再使用操纵、推卸责任、恐吓和暴力的办法。帮助悔改的信徒学习一些处理不和谐关系的方法，例如怎样聆听，怎样问问题，请求他人原谅，先冷静一下，请求帮助，三思后行，找出可行的办法等等。这些办法是根据神的智慧，当中包含着爱的元素。爱可以消灭暴力行为，也可以改变充满自私和顽固的生活方式。当人越懂得给予，就越少憎恨和暴力。三、运用基督徒社群的资源。在暴行上悔改的人，除了要每周进行一次正式的辅导，更需要人的接纳和支持。教会的群体生活可借着神的话语做出提醒和鼓励，也让施暴者有学习的榜样和带导支援等。要帮助犯错的人不再躲藏，要活在人前。当人真心改变归向基督，便会甘心放下面子，也愿意接受其他基督徒提供的帮助。真正认识基督，进入以神为中心的悔改，才有真正的懊悔。真正认识基督会带来心灵更新，罪恶也不容易滋生。对于罪人来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们最需要的，因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赦罪的恩典带来有功效的改变。寻找基督的就能够寻见，并且得到圣灵的光照，以致生命得着改变。文章参考：大卫·鲍利生等著，张毅平译，走出心理幽谷，改变生命的辅导丛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流星角，播音星星。